喂喂，能听到吗？哦，好，这儿又到了我们周三了，是心理统餐，每周现在都在讲关照，因为这个关照了我们确实是太重要了，我们这个必须得把关照给学好，了解它的下手处，得知道怎么是关照。想想我们心理都是上座是打坐，打坐两小时，剩下的22小时全是关照，这不是好多初学的师兄们都得弄懂这个。声音还清楚的话，那我就开始了。我先把文贴上来。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元音上师他的问答集里面的，我们专门把他的关照给摘录出来，就务必要弄懂什么是关照。那今天呢，我也谈不上讲哈，我们只是聊一聊。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想说的，可以随时上麦，也可以打字。老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明白，我们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在修行当中的问题啊学习，然后聊一聊就是了。好，下面就正式开始了。91问，请师父开示修行用功上的知与行。八，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行而不知岂非盲目，所以实际上是即知即行，知行不二。你不知道，但你去做，做到后来一下子贯通了，你就明白了，就真正地知道了。知而不行，这个知就浅得很，没有实践，只是理论的知识，不是真知，你去实践才能达到真知。老实人不懂多少道理，但他能死心塌地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念耳闻功夫到时，前后计断忽然贯通，一下子心都空尽了，他就明白了。所以说净土中人越愚笨越好，古人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疑，最愚笨的人他肯做，他能时时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他就能得定。聪明人不肯做，懂了一点点耳道理就自以为是，不肯死心塌地地念，这样不好。你不做就到不了这个地步，你就不能真正地明白。就像吃东西一样，你吃过这个东西，这味道你就自然知道，你没有吃过，整天想也不能知道有这个食味。所以说你不知道这个真理也不要紧，只要一心做下去就能到这个程度，自然就通了。一切思想念头都是从这个心生出来的，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念佛或念咒，心念耳闻死心塌地，到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有个了了分明在，此时回首豁然明白，哦，这才是我们的真心妙用，这才是真知。光懂了点道理而不去做，没有实证，碰到事情就不行，事情来了就乱了，不晓得这个事是假的空的，把它当作实在的了。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需要我们说的，大家先看一看。我们是学习老人的关照，师兄们在一块就是聊会儿。大家看看这一段呢，这一段老人说的就是理论要跟实际联系到一块儿。学理论的话，我想如果这里面老师兄多的话，都应该学的不少了。新师兄可能要多学一下，老师兄的话应该是学的应该也不少，知道的东西肯定也很多。我本来我还在想，我一上来讲关照会不会有老师兄给我来一句无关之关是真关，会不会来这么一句呢？那这一句的话，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是后面的，如果没开始到这一步的话，可能就没有下手处。当然了，可能也有个别师兄能够一下子就到无关之关是真关，到这一步哈。但是我想的话，大多数师兄还是得从开始得一个下手处开始，特别是一些师兄们。所以说这个老人的讲的观照，我们得好好的学理论上的知识，理论的东西我们得懂， 但是实际下手处呢，你这有个点吧，有个点。这一大段都是讲的理论要联系实际的，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就像老人说的，只要去做，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通了。你要知道道理不做，那就没办法了。道理是道理，那你修行的话，就还是在原地，就还是你自己。道理是道理，你还是你自己，就还是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就必须说理论联系实际。大家看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下一个问题啊，可以上来说也可以打字。这两个问都是讲道理的，比较长一点。92问，法相中是如何指示修行用功的几个阶段的？好，老人答，法相中说得很清爽，初悟得者指示到法界初景欢喜地，是登地菩萨位，是登初地菩萨位，后面还有十地呢，所以要在井上磨练，好好保护用功，不再放逸。有人以为开悟了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喝酒抽烟吃肉都来了，放任自流，真到了这个地步吗？没有，那是福来，你最后究竟还差得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真正开悟了，面对一切境界都如如不动，如果还在动那就不行。是否真的开悟了，要问问自己，境界来了还动心吗？在世上透得过去吗？境界来了还动心跟境界好，那就没有开悟。你真悟到了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不可得。你能不动心，一切无助，才是真正的开悟。所以说到了法界初景欢喜地，具身的我执法执还在，要把这些除掉，不到八地菩萨不用功都会退下来。现在有很多人就糊里糊涂，今天做做明天停停，今天用功明天出去玩玩，到处跑跑，这怎么行呢？不行啊，所以要不忘用功，一丝毫不要放逸，真正用功到无功可用时才能放手，到八地菩萨才能将具身我执除掉，到十地菩萨才能出去具身法执。法相中就说的这样清爽，观察圆命照大千，到了十地菩萨之后，圆照一切，十方世界在你心中，好好用功，不是一步就能到家的。做功夫要有耐心、恒心。这是老人答一个师兄的问，就法相中，修行功用的几个阶段。法相中其实就是唯识中，唯识中以白法明门论、唯识论这些为基础，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唯识宗要说的话，那一两条也说不完。他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宗派，里面东西也很多。他的修行的法相中修行的几个阶段的话，师兄们下来自己查一查吧，想了解的。我们主要是看看老人在这儿说的，对第一个阶段，就初悟的直到法界初地欢喜地这一阶段，就是我们打坐心力打1000座，就开悟了吧，就我们说的什么爆炸呀、开悟啊、什么明心见性的，那么它只是到法界初景欢喜地，只是到这一块地，后面还有十地，我记得还有放光地，还有什么，反正后面好多好多地，有十地最后才是佛地、菩萨地、佛地。那么我们初悟开悟了过后的话，是不是就放任了呢？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管了，就该干嘛干，就我们俗话说的，以前是咋样还是咋样，跟以前没什么区别的，什么喝酒抽烟吃肉啊，放任自流。那你真正的究竟，老人说还差得远。老人这儿说了，就什么是真正的开悟呢？这里要观察自己，要问自己， 我警戒来了，你自己还动心吗？世上还拖得过去吗？没跟警戒跑才算开悟呢。这个要求，这个标准世上也是挺高的。这个开悟的这个标准，你看怎么说，你看老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一般说来就是开悟，就是指的法界，就是初悟观其地。因为你开悟了，你肯定是应该是比较高兴的吧。你终于无始劫来的这个轮回可以断掉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佛境了，肯定应该很高兴啊。但是到家了吗？没有，还在用功，还要到八地十地，要到观察圆明照大千，圆照一切以十方世界在你心中，要到这个地步才是，这才到家。说在这以前呢，都说要好好用功，不是说好像你开悟了就放任自己。但讲到在开悟的话，明心见性，你还没有开悟的话，那就继续打坐，直到开悟，就是坐上持咒，坐下观照，继续用功啊。然后在开悟了过后，来继续磨练，紧接上保任，这个才行。这标准很高的哈。就师兄们自己问问自己吧，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开悟了，有多少人没有。我们都先初步的吧，初步悟道吧，法界欢喜地这块吧。后面的还真不敢说。这个师兄们自己问问自己啊，这老人说的，自己问问自己，醒来了能不能不跟着跑，还动不动心，不动心才算开悟。啊，我们都是聊一聊哈，大家随便一点，没关系的，上来说也行啊，有问题打出来。这个湖北陈师兄在做的很好，我这个可能墨板字有点小，你放大一下更好啊。194问，上次打七师尊开示，我心里十分明白，别人见光见景，我什么都没有，师尊说这最好，但我以为是鼓励我，我还是未达到师尊说的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好的境界的程度。老人答，若你明白一念清净心光是法身佛，即是大智慧，没有见光见净的确是最好，不是鼓励，因为法身无相，只有离念的灵知，所以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是打七的师兄问的。打七的话，我以前参加过一次打七，以前2000年在居士林的时候，北京居士林，师父组织的打七，参加过一次，也复次过一次，等于说参与过两次打七。打七的时候，那里面师兄们问的问题也很多，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光盘，可以看看北京居士林打七，看不见文字吗？你们都没看见吗？都没看见文字啊？啊？哟，这次看见了吗？谢谢陈师兄，看来你还在，每次我发了过后，你得放大了再来一篇。因为我现在一时半会我也找不到哪儿放大，我这个电脑水平也不是很好哈，师兄们都将就点啊。哦，看见了，哦，那好。就打七有光盘，有北京居士林的光盘，你们要听了那个光盘的，看到北京居士林打七2000年的，它有两次打七，年前一次，年后一次。你们就知道了，那里面的问题真的很多，打气能遇到很多事情，见光见净，还有很多什么身体疼了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还有一些烦恼了，甚至有的师兄心里又特别燥，想离开，还有好多师兄发火，还有一些师兄发火，他就说打气的时候他那个种子翻起来，他很难受。我记得我当时复习的时候，还有师兄想吃这吃那的，你要不给他买到的话，那造起来的话简直就想骂人那种。说这里面打气就是很能锻炼人，但是老人说了，就没有见景见光是最好，遇到什么都警戒吧，光也好警戒也好，都要没关系，连冬天打气，师兄们冬天可以关注各个群，都要发打气的消息， 我是建议的话，签作之类的可以打个七，只是可以不是必须，至少打一次吧，签作之类。当然你别开始就打，一般大多数来说应该是修行打坐打了2到3年吧，打坐是最好的，不一定就是说一开始就马上打了几百咒就打气。但有大心师兄觉得自己没关系能打得下来，因为打气一坐到最后一坐6个小时，一天3、6、18个小时，那有这个力量，有这个主要是有这个心力，不是身体的原因，也不是其他原因，你要有这个心的力量，愿意打下来，心愿大，那你就一定能够打下来。但是大多数师兄来说，一年过后可能2年呢，而且要满1000座了打个气，最后说看看能不能入定呢、啊、大家说的入定呢、啊、爆炸，但是老人最后一句哈，没有警戒是最好，有警戒也没关系，没有更好。这是1064问，这是打气的时候的事情，问的打气的事，大家可以看磁带，有光盘，这个打气有光盘，这个应该看得见吧。嗯，好好好。171问，没干活时还能看见念头，但在干活时心念像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该怎么办？答：干活时心乱了就喊断，1分钟的功夫，以后再做事，在忘记关照时就喊断，断一下不妨碍工作，每日最好能断数十次，关照用熟了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没用熟啊，好多师兄说关照断不了，断不了的不就是没用熟吗？不就是没有喊断吗？这我记得二祖王相禄上师里面说了，简洁禅定法呀，也是这样，每天最忙的时候断1分钟，或者说把心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每天数十次，时间一长，他慢慢的关照就熟了，就功夫就上来了。前天还有一个师兄在跟我说，他说他能看到念头，我觉得这很好啊。他说每一次念头起来，他能看见，骑着，因为他的工作嘛，他骑着一个小摩托，小电动摩托车，他在路上开着车的时候，他都能念头起来能看到，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几天出门了，出门大概是同学聚会吧，一块玩，这个时候。这个关照就不行了，我就在说乱了，就纯粹就完全就乱了。他就不像平时没事的时候好像还挺能关照得住，这一出去整个就乱套了，就不知道关照在哪儿了，甚至问怎么关照，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念头也看不见了，也不知道怎么关照了。就是别说他，像我自己也有时候也这样嘛，就事情来了过后也经常不能关照哈，不能喊断的，这就是关照的开始，下手处就得喊断喊停，不是说平时好像不干活的没事的时候坐在那儿很清静，让我能看到念头了，我知道我的起心动念了，还感觉还挺好，一有事就不行了，一有事完全就乱。但是呢，这个也是正常的，初修的师兄们或者说在修行当中，这其实也很正常，也没什么，都很正常，就大家去做就是了。乱了也没关系，乱了你记得老人说的很断很停也就可以了。在修行路上就这样的，那什么时候能够不喊断不喊停，它自然而然的它就能关照的话，那就是功夫做到后面了。那后面的事情我们后话我们后面再说，应该老人这儿应该还有答的。我们家就是闲聊，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可以提的，这是主要是解决我们修行当中的问题，因为关照是比较重要嘛，他们教着学这个老人的关照。172问，现在有时不像从前那样有个关照的心，是怎么回事？老人答：从前关得深一点用心提，现在关得熟一点不用心提了，如果此时常忘记还是要用心提一些，要善调节，像我们念咒一样，生的时候用心念咒，要念得清楚，熟了若不用心就油了，嘴里念心里不念了， 有了就不容易入定，身体化不空，咒与念头分开了，念头就留了。所以念咒时要听得清楚，摄住念头，慢一点没关系，到时自然脱掉，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念，那就自然入定了。这几个问师兄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呢？不会都没关照吧？这就是当关照的，他用心提，最开始的时候用心提，提到最后，老人说如果熟了的话就，如果熟了，如果不用心的话也就留了，嘴里念心里不念，留了就不用入定，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就开始用心，过后不用心了也得注意一点，也得说不要嘴念心不念的，然后最后的话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想，就自然入定。像这个师兄问的话，他是问提起关照的，这个是新修的师兄，刚开始修就容易把关照给提起来，就提着关照，这关照要提起来也容易，这也有个容易有个误区，就是说提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你看你怎么个提法。有个师兄也是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他以前提起来给我提的头昏脑胀的，就到最后提的太难受了，只能放弃了，就爱干嘛干嘛了，就不敢再提了。他这个提啊，其实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提的太过，他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妄心的一种提，妄念的提，但是有一个关照那种实时的提在那儿，关照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提关照的话也是说是心提，是一种放下的提，是放下提关照，关照应该是减法，是一个放下的提，他不是说好像提头脑里把思想意识集中在脑部一个地方然后关照关照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点大家得注意一点，他是减法的放，他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放下，这才是关照。刚刚这几段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们稍微等一下，刚刚大家没有什么说的没有？有什么需要大家再聊会儿的？大家有什么不大明白的？北京王建勋师兄啊，请问师兄打坐中上身总摇晃该怎么办？吃业障重吗？要多打第二印吗？摇晃，那你不让他摇晃不就行了？别想那么多，别去想什么业障重不重的，业障重又怎么的？心里那除业障是最快的，不重又怎么样，重怕什么呀，你明心见性了什么业障不业障的，不管那么多，你就注意就是说大坐的时候他摇晃的时候就不让他摇晃不就行了吗？因为你打坐时你肯定不是入定啊，你肯定意识这些都清楚啊，不让他摇晃就是了。你要多打二印的话那也可以啊，反正你三年当中吧，这个师兄这王师兄在三年当中是不是啊，三年当中你每天那一座是必须打的，你打了过后再加一座加个二印的话那很好，那没关系的，但不能把打坐那个给抛了，把四印给抛了，你专打二印。那你持咒了吗？他自己在动，如果你持咒的话心在咒上面他不应该动啊，那你就要么就是以前练个气功的他可能有点在动，练气功的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你哪能控制不住啊，你心放在咒上把咒语吸气，心在咒上控制得住的，不可能控制不住，你要顺着它动那肯定控制不了，如果你心散乱了你顺着它动或者注意它看它怎么动的那肯定不行，对，它可能就是没有想着要控制，或者说潜意识里想看它到底怎么在动，那也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个王师兄是什么情况哈。气机发动那也有可能，那练个气功的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练个以前就是好多气功吧，很多各种各样的气功自发功之类的，它有可能动的时候一般不是能很好持咒，你动的时候你就别管它，别管它动，对，你就是因为听不清咒语了嘛，就是因为你心不在咒上你才动的，不是因为动你不在咒上，而是因为你心是不在咒上，你没有用心去听 咒语，所以说你才动的。你要听咒语的话，这个不会动的。这个陈师兄的话，你这个不是坐上吧？我有过这样头痛的受不了，后来改了观照，是来放下念了就去就好了，不痛不痛了。你说的是，哦对，他坐下头的是，对对，这才是观照，这是对的，这是真正的观照。这提气观照是说的是这个，就说不是说一直要提起来，你是一直要提在那儿，那头肯定疼。那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点普遍哈，那这块大家得注意。就是改成观照，其实提那叫提观照，观照的提起来是，不是提起观照的妄念，不是这个，是观照的提起来。对，你把念头纠正了就好了，那个王师兄，你纠回来，把念头纠回来，就持咒，不去管它动不动。幺七三问，有事打坐观照时，有事要做。但就有股力量不让动，还是坐在那里。老人答：这是观照有了一定的定力，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要活泼，不能死定在那里，动一下就出定了，人情味少捞好，但事情还是要做的。那这个把观照有了定力，就跟刚才王师兄那个就不一样了，他是有股力量不让动，是外面有事情。在打坐的时候的事情，外面有事情的太多了，电话铃声响，有人要敲门要进来，心里面还想突然间冒出一个什么念头，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赶紧去，不去的话那就耽误大了呢，什么孩子要接了啊，这事儿那事儿的多了呢，他一个个的这种念头都冒出来。但是他这块，你看这个师兄这块，那就老人说的观照有了定力了，他有你哎，就有股力量不让动，他就还是能坐在那里，就不至于说两小时就被这些念头给拉着跑，就起来，忙了过后出去了过后，忙完了突然发现哎，糟糕，点打坐没打好，事情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还得从头来打过，还得再来一次，还得再打个两小时。如果晚了的话就断坐了，时间都没了，早的话还可以补一坐，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这是刚开始，到后面慢慢的，哎，他自然而然他就，哎，像这个师兄说的，有股力量不让动了，就能坐得住。然后老人这儿还说啊，观照了有了一定的定功，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要活泼，不能死定在那里。这个老人的这个是指的是应该是坐下还是要坐。这一部分坐上坐下，如果说打坐打得好的话，坐上坐下它应该一样的，也可以说也是在坐上，做事情也是在坐上，它不是说不坐在那儿，好像就一直那个定景处在那当中，什么事都不做，它还是要做的。还有老人这一句，人情味少了好，这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大家人情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公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好多好多，等我们要修行打坐的话是得少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应酬吧，好好用功打坐，这个世界的还是当然必须的必要的该你承担的责任还是要做。你看这个就跟上面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这是打坐有了一定力量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打出来，还在上面来说，没有我就往下走了。幺七四问，坐下感十分清安，不觉有声，眼睛视力也提高了，头顶百会处有气向上冲顶之感。老人答：一切变化均不要管它，随其自然，即无偏颇。修法时色身自有变化，但不可追求。这好哈，这下又。这是可能打坐打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有些清安，也不觉得有身体了，连身体他都身体化空了嘛，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还有什么就是色身上的一些东西他都起变化，他说心中心打坐不光是身体，不光是心修心，他身体自然而然的他也起变化，但是只是说我们不去管他， 你心修好了，身体肯定就自然就变化嘛。这得生变化的事情多嘛。那有些师兄上次说头顶都鼓出来了，还让我看，让我摸他头顶，说修法当中头顶都鼓出来，就好像头顶一下鼓了一块起来，以前不这样。反正这里面的事情很多，怎么那师兄怎么腰好了，打坐哎腰好了，坐下感到比坐上要清安要舒服的，那也有。也就是我们不要管它，你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要管。刚才师兄跟我说他头顶鼓出来过后，我就说了一句，因为他可能太执着在上面了，我就说那你看，因为刚好旁边嘛有个虚印老和尚的像在那儿，我说你看看虚印老和尚有这些现象吗，是吧？他虚印老和尚也没有说好像有个头顶鼓出来呀，这也并不代表什么，其实色身变化不代表什么，只是说你可能就是可能身体有更好点更好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什么，主要的还是心性啊。我现在只能莲花坐一小时，疼死了，什么时候才能两小时，不敢去接法。哟，莲花坐一小时什么意思啊？打六字明吗？六字大明咒，你是双盘还是单盘呢、啊、你是不是盘腿了双盘了郑师兄？哦，难怪的，难怪。不错啊，能双盘能打你能打一个小时，但是没必要，心中心法没必要双盘，心中心法散盘都可以，因为它主要修心，主要心在咒语上面，腿是其次的，那能双盘更好。你要双盘太疼了的话，你造成端坐，造成你的坐上的心乱，你心都乱死了，疼得你的心都乱死了，那你有什么意义啊？那你坐上不是白耽误时间吗？你改一下，改成散盘或者单盘坐两小时没问题。而我这个呢，指的是师父齐老师这块啊，不要求腿。对于其他的，各有各的要求的话，我们就不管了。你要是说散盘也行，对嘛？该散盘或者单盘。对对，他这是目标是打开本来，主要是为了明心见性，这个是大事，明心见性是大事，双盘散盘的这个没什么大事，我们不修四禅八定跟这个没关系，你双盘了怎么了？就像刚才老人说的，你能双盘了，你身体很好了，那又能怎么做？那你不能了生死啊，你单盘肯定散盘或者单盘不会那么疼，他可能有点嘛，也有些疼，但是都能在承受的范围以内。你这样两小时没问题，你可以解法，可以到齐老师再来解法。啊，明白了哈。幺七八问：修法至一阶段后，反复出现心似刀割、心情烦躁、着急之状况，该如何对治？答：八十种子在翻动，故有此感受。修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只要耐心闯过这波涛起伏的难关，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又难过时出生此咒，容易度过难关。这个就是好多师兄都遇到过呀，就修了一段时间，开始挺清安的，修了一段时间很难受很烦躁啊，烦躁的不想打坐，烦躁的想骂人打架着急，就是好多都出现过。我也出现过，我以前修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真的是很难受的。这老人答的是八十种子在翻动，故有此感受。修行不是一帆风顺的，耐心闯过这波涛起伏的难关，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不好过哈，不好闯过去。老人说难受的时候出生吃咒，容易度过难关。哎，给我们了一个答案了。这难受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实在不行就吃咒呗，就渡过去。但他讲的是八十种子在翻动，八十种子翻动跟修法的时候，跟我们自然的平时的有的性情就是着急的烦躁的，这个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哪位师兄知道这区别在哪儿吗？这个八十的翻动跟你的习惯习气，这中间是怎么分别的？怎么知道这个？哪位师兄知道啊？上来说说，他在打字。哎，没有谁知道吗？ 巴氏种子翻动的情况跟平时的情况，师傅说过哈，像更年期无缘无故，对对对，没有什么缘由，没有什么缘由的翻动哈，那么这就是说巴氏种子，你可以这么理解吗？没有什么原因的烦躁，最后老觉得好像差点什么似的，好像，师傅在哈，师傅你上来说两句吧。在吗？
我这是听着的呀，我没有事啊。
不，
怎么会没有事？我也看见你这没事啊。没有事，没有事。
不是，我说这个巴氏种子跟那个情势，这个我觉得好像这块我也不大好，好像不大完全能分辨得开。
他并不是问你的呀，没有问题，他没有问你，田伟也没有问你，林东也没有问你，没有事，没有事。哎呦，
习气记录在巴氏里。那也可能吧，这里面要细的话，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对，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翻种子应该自己知道，无名火，翻种子翻出来的习气一段时间后会消失，通过第六识造业，通过七识传回阿赖耶识，形成业力种子。第六识造业，通过七识传回阿赖耶识，形成业力种子。啊，这个。明华师兄的哈，这个关系可能吧，可能是这样吧。那我们今后就注意一点，既然师兄们都没什么问题，都知道这个，都知道八十翻种子翻动跟这个修自然出平时出现的这个心情烦躁啊，不想打坐这些没什么关系，能分得清的话，那我们就往下继续，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对，翻种子应该是算消业障，翻种子应该算是。问题是第七识直取八识种子是随机的，哪个元首就直取哪个现行。那么通过修法会让修法的种子先元首。这我答不了。师傅你上来说这个吧，你上来回答一下吧。
我没看懂他说的话。说什么第七识直取八识种子怎么回事啊？谁告诉他第七识直取八识种子啊？刚才你那问答里没有吧？我没看懂他说的是啥。
他这个是自己的，还是说看到哪儿的，还是自己的理解呢？七识八识传送，我也不大好清楚他这个怎么。那林华师兄再说清楚点了。
不是说清楚，他说我没看懂啊。第七识直取八识种子怎么回事啊？就这样，他是好像很肯定一样。比如看杯子是八十种的起现行，怎么回事呢？看到杯子怎么会是八十种的起现行呢？就这个我就所以看不懂，不知道他说的啥。看到杯子咋可能是八十种的起现行呢？不可能啊！那是怎么回事？那你说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八十种的起现行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要紧，不知道怎么回事佛法里还深入研讨佛法，不自己去那样思维，自己思维哪能会道得上啊？你自己思维的你能看懂，别人看不懂啊。想知道怎么回事，深入研究佛法，这是学习过程啊。咱们不都在学习吗？阿弥陀佛，种子生现行现人心种子，这个说法是有啊，但是这跟看到杯子八十现行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说法不是看到鬼子八字相形的意思。哎呀天哪，都这样理解，所以我插不上话，对不起了，插不上话，对不起啊，阿弥陀佛。对对，看到鬼子是掩饰，他怎么能破到八字呢？那我光看不出，那他不牵涉八字事儿。看到鬼子是掩饰，掩饰只有限量，他做现行，掩饰只有限量。然后呢，就是这就形成法尘，第六是对法尘呢，也限量，然后再分别，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圆，哦，是杯子，行了，这就是比量，然后得出个结论，哦，这是茶杯，能喝水，这都没牵涉八十啊，这跟八十什么关系啊？限量对，前五是只有限量的，当然限量了，前五是眼耳鼻舌身，只有限量。它不会比量，也不可能非量，这都不可能。三量里只有限量。
傅，您说的是那个思维判断是是八是怎么？哎呦，这是有点绕的，有点眼晕，是有点绕这个。
思维判断是这个第六识的事啊，八识不会判断，第八识也是自由限量，没有比量也没有非量，前五识和第八识都是自由限量。这剩俩了，剩六七和十和六十和七十，七十是只有非的，它没有限量也没有比量，只有非的。第六十是三量都有，思维分别判断都是第六十，只有第六十会分别判断。阿弥陀佛，阶段妄念还是阶段妄念相续，不一回事吗？我们所说阶段妄念不就是阶段它的相续吗？这咋会是两回事呢？这不就是同一回事吗？那个不让他相续就说成是截断他，就是不让妄念相续就说成截断妄念了吗？这本是一回事啊。
对，林师兄可以研究一下，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八十规矩颂，如果有时间的话，在圆满千咒的基础上啊，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但是以千咒为主。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什么我们就继续往下学习啊，有问题的继续打字啊。179问，我在修行中时常因身虚心烦而进进退退，是不是应坚持打坐？老人打，免不了的，功夫未到不动地，总是要发生进进退退的烦恼现象。因八十田种子被般若火熏起翻腾而使然，种子翻腾起来很难受，觉得退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此事要顶得住，不被吓倒，要透得过。其实这是进步，可加修第三印，出生念咒，但入实在感到身体不支，也需稍放松，减少打坐的时间。修行如离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抓紧用功啊。这又讲到了八十三种子，修行身虚心烦而进进退退，修行当中进进退退好像是正常，好像很正常的话，现在就好多都这样子，几天好几天差的，这几天觉得哎呀做得很好，很清安很清净，烦恼也看得见了，过几天又不对了，有这难受那难受，有这事情发生那事情发生，甚至把外界的都归罪在修法，外面发生什么现象，觉得是不是修法引起的，我们修了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是不是不该打坐啊，反正就好多事情他都怎么说呢，他就乱想了吧，到心烦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在想了。老人说呢，这个时候总是翻腾起来要顶得住，顶住了你就怎么说呢，就好像台阶又上了一层，那就是进步。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修第三印，出生念咒，然后身体实在不行的话放松一下，减少打坐的时间也可以。然后就这么说回答的，这还是八十田种子，这还是修行修就可能是太精进了，般若火熏起翻腾而死然。这一段大家看看呢有什么需要说的。不见灵华，你这个林师兄你这什么意思啊，只做口语化妄念对笨人是不是很有效，你化他干嘛，你还刚才师父答了你还不明白啊，心坛谐音里的
不是刚才说过了，他说到底是截断妄念呢还是念妄念，不一回事啊，不是不让他相续，不让他念念相续，不就算截断妄念吗，这是一回事，这咋分成俩说了，我都看不懂他说，他那思维我不能适应。什么时候加修第三印？什么时候？那个加修第三印的时候，不是刚才问答里刚错过？加修第五印说是魔障多，那是哎呀，算了，现在都别说这个加修这第五印啥，别说这事了，动不动就是魔障，还没有一点事呢，就是魔障，哪那么多魔障啊？自己都没有一点坚持力了，哪会有那都不是魔障，什么魔障啊？你自己没有坚持力，太贪便宜了，算啥魔障啊？不愿意，不就是不愿意自己努力，就想得到结果，得不到结果就是魔障，哪这什么逻辑啊？没那么多魔障的事儿，算了啊。
那可能是 求佛心地是光明的，前途是光明的，那肯定的。求佛的前途那简直光明灿烂了，活着的光明了，那是大放光彩今后。我们继续哈，有问题的尽管说，没问题我们继续。180问，每次月经前几天，每次月经前几天明显感到心理不够，不像平时能关照住，想往外面跑，这次竟然想说是非，明明觉得不该这样，可控制不住自己，反被外境所转，实在惭愧，有负师父的教诲。老人答，这是生理的反应，不要紧，就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好了。女人到了更年期，生理反应特别强，尤其用功人总是翻腾厉害，就更不能做主了。过了这一阶段就不妨事了，关照要松紧适度，不可过紧。这确实是这样哈，这个是李师兄们肯定感觉是很明显的，就前几天一大半都控制不住自己，过后又在后悔怎么没控制住自己呢，但是那几天就是控制不住。更年期反应强，就刚才说的更年期无缘无故的烦躁发火，还有悲观，说有的女的更年期悲观的都不想活了的都有，也就是说很厉害的，要修行的话就翻得更厉害了。老人说的用功人这种子翻起来可更厉害，更不能做主了，这更得注意哈，师兄们要注意，不光是李师兄，男师兄也在注意。男师兄更年期听说就没那么明显吧，但也有，就是不是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状态，但要仔细点关照强的话，他也有某种反应的。这个事情这生理反应很正常，就大家注意点就是了。然后老人最后一句话也很关键，关照要松紧适度，不可过紧啊，这要注意，就是说关照好的师兄们哈，那个就是那种时时刻刻在关照的，但松了的就肯定得更得关照了，紧了的稍微适度一点，心里太烦躁的话适度一点，就中庸吧，走中道最好。张师兄的身体对心的影响，前面有一问是心修得好，身有清安的效果。对对对，它是双向的嘛，身体对心有影响，心对身体肯定也有影响，而且心的影响应该比超过于身体的影响，它双向的，相互的。身体不好的话，你对心有影响，你心可以做主啊，你能像我们一般的说法，现在说法就可以屏蔽它对你的心的影响，身体不好对心的影响你可以屏蔽掉啊，这是我们俗话，就是四件法怎么说的话，可以屏蔽掉。但你身体，但是你的心不好的话，心里烦躁那就没办法了，那你身体肯定就不好了，那你就没办法，那你怎么屏蔽啊，因为这个也没办法了。当然心跟身体有时候也是一体的，你反正叫什么非一非二的，非一非一，心修得好，身体是有清安的效果，对对对。但他在你没有修到，我是这么认为的，在你没有修到八地十地的情况下，你肯定你都有反复的，你身体都不可能一直都是清安的，你修得再好的身体也不可能都清安，因为你毕竟身体的衰老它就有那么个过程，还有的因果业障这些它都有影响的，但是最终来说最后你修好了，那另当别论了。当然修好了过身体是什么状况呢那我也不知道了，他就身体都化空了，他对他来说的话就没有身体了，这个化空嘛，身心化空嘛，就没有身体了，还什么说什么效果不效果呢。咱们今天在关照这些其实一大半都是说的是初修的时候。看看这一个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你等一下，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
希冀和种子有区别吗？种子如果放完了还有希冀吗？我听着你的问题很奇怪的。这样说，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希冀，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叫种子。你如果是举例子比较困难的话，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比较困难，我举不出来。你那么你说你困难的话，我跟你举个例子，说啥是习气，啥是困难，啥种子。平时妄想是习，我你这个你这样认为也对啊。那种子呢？什么是种子？ 对你这个，你说平时望山西，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举得不错。还有那种子呢？什么是种子？是这样，种子说不上来，咱这么说吧，赵海华，因果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啥是因果不知道？知道哈，今生所得之果，前生是不是造因了？是不是造因了？是的，那好吧，前生造那个因，那就在八十岁放着，那就叫种子。是造因，那就是种子。种子不一定现行啊，因为它没有预缘呢、啊。因果你做是因缘果呀，别把缘忘了。不遇到缘就是造因不受报，遇到缘必受报，不遇到缘一直不受报。他纵然百千劫仍然不空亡，哎，再遇缘，百千劫以后再遇缘仍然会报。这就是说离了缘不会受报。这个以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比如有些人认为他不信因果，他这么说，既然是因果，那我还努力干什么呀？我就不用努力了嘛，我就等那个果。你等不来的，因为你那个努力是缘呢、啊、不遇缘不会报，遇缘才会报。所以说你等不来，你等着，你一直等一直不报，因为你没有缘，没有那个缘，有缘才会报嘛。这就是说种子说的因，不是说的缘，就说的那个因。种子翻出来啥意思？翻出来就是没有遇到缘，也不到报的时候，由于你修行了，翻出来以后他以后也不会再报了，翻出来以后消掉了。这就像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金刚经里说这个往昔罪业就是种子，这就是种子，则为消灭就消掉了，翻出来消掉了，当然很难受啊。金刚经没有说难受，这么说的，受人轻贱，受人轻贱，你当然会很难受。阿弥陀佛，受人轻贱算受报，那你想算，那就算重罪轻报吧。那你想算也行。实际上，受人轻贱没有说那是受报，是说则为消灭。要是受报还说消灭干什么呀？那是没消灭，没消灭才会受报。经里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则为消灭。你为什么理解成受报呢？受报是没消灭啊，那是一种现象而已啊。种子翻完了。种子放完了，也就是说不受后有嘛，不就这样，他不就容易离不轮回了，不就容易离开这个轮回了？究竟不是为了超越这个轮回吗？要是小乘圣者，他就不再来了嘛，他就不受后有了嘛。阿弥陀佛，什么有时觉在前还好些，有时觉在后咋办？你说的是妄想啊？那当然了，觉在前好啊，觉在后。那你就警觉呗，提起警觉，别让他跟这个就是知道的跟着往前跑还不知道，别让他知道的太晚。不受忽悠，他去哪儿？要是去哪儿，不还是受忽悠啊，丈夫吗？实际上他住的是涅槃城，并不是没有那个涅槃城啊，是佛家之力所成，在经里说那是化城，经里说化城可不是指净土啊，是指的小乘的涅槃。在《法华经》里说得很明白，那是化成，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所化。如果没有佛的加持力，他就没有涅槃城可住。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佛不出世，小乘圣者他证不到阿罗汉果。阿弥陀佛，指的是有时说话做事儿，啥呀？绝在前，绝在后。你不是说绝在前，绝在后啊？这又成了说话做事了。这到底说啥？我听不懂，不知道你咋联系的。张什么张俊平是吧？不知道张俊平，你这前后我给你照不上来。前后说的是绝，现在说的是说话做事，这是咋回事？怎么联系的？这是说了觉得不合适。哦，不，这个孙伟峰啊，他说的不是不怕念起，他讲的不是念起，是说话做事。他说觉得说了不合适的话了吧，那你就是不学佛也会说话不合适，这跟学佛修行没有啥关系吧。学佛了也不是句句都合适，也会有不合适的，有时就能不说。对啊，你就是不学佛，有时候那不合适的话也能不说。这怎么跟学佛联系到一块儿来？我们学佛说的觉是觉悟，是觉你那些你现在语言，你那些语言，那你些你做的那些事全是虚妄的，那是觉悟。觉悟它不实在，觉悟它虚妄，那是一种觉悟。 哪会像你说感觉的觉，不是我们说的觉，不是感觉，是觉悟，可能不跟你的思维不同。张金平，对不起了啊，随你的思维我说不上话，对不起了。阿弥陀佛。
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184问，虽然加作烦恼，烦恼是福，并未因此减少多少，而且经常心头发闷，怨人恨己，是否由于坐得太久了？老人答：打坐应该是一种享受，无半点烦恼，你到烦恼欲绝，走到反面去了。顺应调剂一下，去外面游山玩水，再来打坐吧。多和知友谈谈，交心也不失为一种调剂的好办法。应病与药，法无定法。总之打坐用功应该是心态平静安稳舒适而无烦恼，纵然种子翻腾有进退时聚之感，只要出生吃咒一番，既能安然无恙。恨怨人恨己，是你心量小的旧习翻出来之故，赶紧呵斥自己放下这一切不应有的恶习。
西方净土要是佛，那些佛化现的净土世界在不在三界内？如果不在，那算不上离世界，什么思维啊？所以我说张佛，别打妄想了。三界是说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里有三界，娑婆世界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弥，就是释迦牟尼佛。你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它都不在娑婆世界里，它是跟娑婆世界，这样说吧，它跟娑婆世界同一个层面的世界，尽管它比娑婆世界庄严的多，它不在娑婆世界里，娑婆世界内分三界，它怎么能说在三界内呢？说在三界内，说不在三界内都不对，跟不相干，可以说不相干。三界是寓意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三界，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在娑婆世界，这个不在娑婆世界里，它跟娑婆世界就算是一种平列的世界，你怎么能在你的三界里啊？不相干，也不是在，也不是不在，是不相干，你怎么互联系啊？张五毛，还是这个世界更不相干，还有这个世界更不相干，这也和贪嗔痴有关，啥和贪嗔痴有关呢？我跟五毒有关，什么跟贪嗔痴有关呢？咋回事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啥。做事当然了，做事不是说这个世俗的人他就是在贪嗔痴里啊，不是有关呐、啊。要假如他没有贪嗔痴，那他就是一个修行人，一个解脱者。当然，但世俗的人不都有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这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根本烦恼。阿弥陀佛。
看看刚才的184问，
指的是这个觉，不是刚才说了，你说的觉和我们说的觉不是一回事啊。你那个觉是感觉，你说话做事，我们说这个觉是一种突然明白，不再糊涂了，是明白了，不是一码事儿。刚才你说这个觉，你那个觉跟你说那么多，我觉得跟我们说的，你说的觉是感觉，我们说的觉是觉悟，觉悟就说的这个不是一回事。明白不该做的事做了，这啊，我也可能对你说的话有误解，我都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什么不做就做，觉悟，什么叫觉悟也咋回事啊？弄不清楚，就是没读懂你说的话，没看懂，不就也可能是不能契合那种说法，他隐晦，说的隐晦不说明，他要说具体做了个什么事儿，跟修行有没有关系，怎么关系啊，具体什么事儿，这就明白了。那他我一直理解为他说的是世俗的事儿，跟修行没关系，我一直这么理解，他说的是说话做事儿。我就一直理解是世俗的语言，世俗的事儿，我都这样理解，也可能理解的不是他的意思，但是我看不出来，从他话里看不出来他的意思，看不出来具体意思，我说话也就不会具体。 学不是断思过吗？天哪，断见惑就不是觉啊，有意思，觉怎么会是断思，会仅仅是断思过呢？断见惑不是觉吗？断惑正真，这都是觉。阿弥陀佛，这咋能牵涉到这理论上讲断惑，讲觉悟，咋能牵涉到说话做事？我不知道咋是联系到一块的。到现在我真没听懂他的表述的是啥，不明白，不具体，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你看看，他又说不是跟平时有关吗？这又把我弄糊涂了，这啥跟平时有关呢？什么事儿跟平时有关呢？奇怪，你要是跟我说事儿，你要跟我说话是这样，张静静，你要说你说话做事别弄这个合不合，这个什么那个弄那些我不知道的，说的话是什么，你把那个话术讲出来，做事是个什么事，你把事说出来，这样非常明晰，这就有份，这有份讨论了，要不然的话我猜不准呢、啊。我哪能猜得准呢？你不说，你说了什么话了？把那个具体话说出来，做了什么事啊？告诉我就行了，具体事儿。没时间接着接啊，那他就说那个接吧，他就说是说那个接吧，就算是不离时间接，就说那个接吧。怎么说具体的说话做事，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啊，怎么回事啊？观照算不算后知后觉？如果时时能去除空性，那本身就是观照。那咋能算去除后知，咋能算后知后觉？就不啊，那还说他妄念呢？不会有妄念，没有说让你离开妄念，也没有说截断那个相续，这个时候说观照就第二步了呀。就空性现前嘛，凛然与朗然现前，你不说气入空性了，那就第二步了。第二步当然比第一步要好得多。第一步气入，没法气入空性，我说第一步没有后边，那还有后边关照，就是第二步也不是真关照，后边还有。怎么会没有后边关照啊？后边关照才是真的，前头都不是真的，都是方便。学法就是给你们学法造成一种方便，说观照就是你的妄想纷飞先对治了，然后呢气入空性，哎，对那个妄，那就能保证妄念不起。气入空性保证妄念不起，哎，让它不起，一开始起不挡着，挡不住它不起，就截断它，然后后来这个第二步就是它就可以不起，气入嘛，气入佛性它起，它会起妄念的。佛性现前的话会都没机会起妄念了，这都不是真的，后面才是真的。就这两步，第二步虽然比第一步好，第二步也不是真的。阿弥陀佛。
对吧，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是观照的下手处，然后后面还有好几步呢，刚才师父也说了才二步还有三步，最后应该是
9:30多了。
哦，对对对，到点了，时间过得挺快的。到点了哈，到点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还需要问的，这个忘了的也没关系，都还想起什么问题想问师傅的话，那也没什么，因为
也没啥问题，我也没漏掉啥问题好像，因为一直关注着这个事了，没有漏掉啥。
对对，没有漏到。那么一时半会儿可能有时候也想不起，或者刚想起来，或者在遇到事情。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也可以星期六晚上嘛，星期六晚上也可以问问，也可以打电话跟师傅，你 QQ 上也有都可以的，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打电话有什么事情还要再问的，如果说在网上在这里面觉得不大方便的，
你要是发现就像你啊，发现我那个座机一打它就转到哪儿去了，你试过这里的人谁给我打电话，要是转走了再给我打手机告诉我，我再去找电话局啊。嘿嘿，现在就是我这个座机，今天我都接了俩电话了还没问题啊。哎，你老说是你一打他就转走了，咋回事？转哪儿去了？今天我都接过电话了，接了俩电话都没事，能接到。
那可能修好了，因为以前前两次 跟两三次打都是转到秘书台。
再发现了，你给我打手机告诉我。别的人也是发现了，打手机告诉我，我再去找电话急的事儿。阿弥陀佛。
啊，好的好的，你今后再打再出现这种现象，我就告诉师傅。他这个电话可能跟联通的那种他的那种收钱有关啊，得到取消就是了。如果再出现这种现象。就说像如果说有单独说有什么想私下聊的，或者说不好在上面说的话，再想起什么的，啊，就可以打座机，座机打师傅的座机，座机如果打不了，打手机也行。大家应该都知道电话吧？应该都知道师傅的电话吧？知道吗？应该都能联系上吧？我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不行。这个修行当中那么多事情，说不定又明天后天的又想起什么事了，又看到又想问什么。好，这师傅的电话啊，家里的电话，有事情的时候，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打，就不闲聊啊，不闲聊。打之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因为给师傅打电话的人太多，你首先是报自己哪个地方叫谁，比如说我的话，我就打起电话就是我是北京女青，区号010呐，北京的区号啊，北京的区号啊，电话号码我在。哟，我这掉出来。一般打座机吧，一般打座机，电话一般都是师傅一般在外面呢。好，今天咱们家就到这儿，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拖长了。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下课了。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兄们的参与。对对对，这是座机号。前面是010北京区号。好，没事了哈，没事，今儿大家学了关掉了，也知道下手处了，也知道最后的一些事情大家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哈。好的好的，那就再见。好，我们下周三再见。下周三还是关照，就还有好多问题，关照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下周三再见。好，我们之间称师兄。好，下课下课，谢谢大家参与。